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祝您收听愉快。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丽文。我们有幸可以透过学习神的话语彼此交流，实在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这段时间再次让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吧。上一集呢，我们研究犹大与他玛的事件，让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看事情的结局吧。从犹大发现他玛怀孕，由于不知道孩子的爸爸原来就是他自己，他以为他玛不守妇道，所以下令把他玛捉来用火烧死。听众朋友，这里有些让我们深思的地方。首先，犹大知道自己应该把小儿子带出来，让小儿子尽小叔的本分与寡嫂结婚，但是由于私心，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冒险，但是表面上他又不愿意明说，只是假意要他玛回娘家，谎称呢有朝一日小儿子长大以后就迎娶他回家。犹大首先犯了撒谎和不守信用的罪。再者呢，他如此一来啊，无形中就让他玛呢空等一辈子，完全不理会他玛今后下半生的生活，这是非常自私的心态。第三，如果他玛真的逼于无奈而走上卖身之路，为了糊口不幸怀孕，虽然这不是大家想看到的结局，但是犹大也只能够怪自己不义，把儿媳妇逼到死路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犹大应该感到惭愧，而不是摆出公公的权威，准备用火把儿媳妇烧死。犹大这样的表现实在是太狠毒了。让我们从犹大身上转到他玛。他玛用他的计谋让犹大上了圈套，为了可以让自己呢得到应有的权利，也就是在犹大的家系里可以有一席之地。这件事情呢，可以跟其他事件对照来看。首先，我们先把他玛和利亚来做比较。利亚在雅各新婚之夜的欺骗上边有份。那一次的欺骗呢，对于一向诡诈的雅各而言呢，是以牙还牙的报复。而他玛的欺骗同样有一报还一报的公义，报应在他的公公犹大身上。因为犹大与弟兄们呢用这个彩衣欺骗了父亲雅各，这个天大的谎言把老父亲雅各的心刺透了，如今犹大也被他玛欺骗。好，我们再把这件事跟另外一件事，就是和路德来比较。我们想到路德呢，在节庆之日呢， 他只是宣称波阿斯是迎娶寡嫂习俗之下的一个合法的丈夫之一。实际上，在路德嫁给波阿斯之前啊，他们并没有发生性关系，否则呢，就不可能还提议先让他与另外一位至近的亲属结婚。这件事情是记载在路德记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的。我们看见这个上一集所研究的经文创世纪第38章16到18节呢，犹大与他玛的协商呢有了一些的转折，他们以一只山羊羔达成协议。山羊羔似乎是这个家庭呢好几次设下骗局的时候所围绕的主题。比如说雅各的母亲利百加，他吩咐雅各到羊群里头去取两只肥山羊羔来做成美味，要给父亲以撒吃，为了骗取长子的祝福。后来呢，约瑟的兄长们呢也用了一只公山羊的血来欺骗雅各。而如今呢，他玛呢所设下的圈套里头呢也包括了山羊羔。在犹大送来山羊羔之前呢，必须是要交给他证物作为辨识的标志的。那么他们交易的结果就是他玛怀孕了。那么从当时社会的习俗的角度而言呢，他玛所做的是为死去的丈夫尽责任。这样看来呢，他所做的就合乎公义的要求，只是他的手段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一小段的默想，一辈子的学习。
在忙碌的生活中，让自己的心灵稍稍安息，聆听真神的恩言，使你再度启程时加倍稳妥，加倍准确。
清泉甘露与你共勉。
圣经没有对他玛提出任何道德论断，但是呢，圣经却以很正面的角度呢来呈现他。因为呢，在路德记四章十二节那里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是正面的来呈现他玛的。我们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呢，的确是有许多难以接受之处，但是我们不适合审判他，因为呢，在他玛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之下呢，他的行动基本上并不违法，只是他十分冒险。他有权利呢，借着至近的亲属为死去的丈夫得子。如果看这次的事情是一场赌局的话，那么他玛所押上去的筹码就是犹大的弱点，就是好色。犹大会陷入圈套是因为好色，他娶迦南女子舒亚的女儿为妻，犯了祖先所定下的条规，严禁与迦南人通婚。他犯了这样的条规，也是因为眼目的情欲、好色。自古以来，男人的失败多起因于此。色字头上一把刀，足以置人于绝境。好，让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先念一遍。那是创世纪38章25到30节。创世纪38章25到30节。25节开始， 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好，我们读到这儿，我们看25节26节。我们说犹大自己呢经不起诱惑，就跟妓女犯了奸淫罪。但是当他以为儿媳妇卖淫而有了身孕，就宣判要将他烧死。哎，他可以去找妓女，可是他却认为儿媳妇不应该卖淫。他这样实在是双重标准，假冒为善。那么直到这个他玛拿出印和杖呢，让犹大看见，他自己更为不义。最后犹大没有对自己呢施以任何的惩处，他只是宣判他玛没有罪。他说他比我更有义。这句话呢在新译本翻译为他比我更有理，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翻译说，他是公义的，我不是。当犹大知道他玛所做的事情，就不再与他玛亲近了。那如果这样呢可以知道犹大他没有犯乱伦的罪。犹大说他比我更有义，表达了他玛的对的成分比犹大多了一些，因为犹大没有兑现自己的责任。虽然他玛的做法相当极端，但是他没有违法，他赢得作为犹大后裔母亲的权利。归根究底，他合乎义的成分更多。我们从人类历史来看呢，会发现常常啊，在一个极端激烈的造反举动背后，常常起因于有人不负责任或者是不守信用。比如说杀自己的孩子当食物吃了，这是绝对难以容忍的事情。可是如果在一个乱世当中，在战乱里头，在饥荒的时候，人们饥不择食，并且这样的乱世是因为执政者的腐败，那么这个杀子充饥的难民实际上比害他落得如此下场的执政者更有义。虽然杀子充饥仍不可取。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结局了。我们可以看见犹大和他玛事件呢有什么意义呢？在27节到29节呢，他玛从犹大所怀的胎，哦，我们看到的是双胞胎，但是呢这个生产呢非比寻常。经文记载第二个孩子抢先出世，使得收生婆呢惊呼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这句话，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原文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是，你为自己钻了什么裂缝跑出来的呢？动词这里说跑出呢，或者说突围啊，突然的突，围攻的围，突围呢跟这个裂缝啊常常是同时出现的。在其他地方呢这个片语是指突发的审判。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5章 20节，还有6章8节，以及诗篇106篇29节。那么在我们这个创世纪38章这里呢，这一节的经文呢，其实只是描述呢突发状况。因为第二个孩子呢抢先出世啊，所以呢这个收生婆就说，哎，你为什么抢着来呢？那么因为他抢先出世的缘故呢，就被命名为法勒斯。法勒斯的意义啊，就是他突围而出。这个名字呢表明他马争取的结果啊，他马在困境当中，如今呢突围而出。同时呢法勒斯这个名字呢也描述了法勒斯支派的命运。他们在犹大众子当中是最显著的。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46章12节、民数记26章20到21节。法勒斯成为犹大主要家族的首领，也是大卫的祖先，最后也是主耶稣肉身的祖先。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章1到6节那里。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第30节的分析就留待下一集节目时间再讨论吧。别忘了锁定这个网站活水之声录音室。我是丽文，再会。